原序。这本书要求读者在阅读时联系其历史背景，把它看作是在一个疯狂的世界讲述故事，医治创伤的勇敢举动。1942年，在一场毁灭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残酷战争之后，仅仅24年，英国再次卷入战争。这一次，遭受苦难的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在臭名昭著、改变战争面目的闪电空袭中，这个小小的岛国一夜遭到400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座座城市变为前沿阵地。C.S. 路易斯年轻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蹲过可怕的战壕。1940年纳粹开始轰炸英国时，他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担任空袭民防队员，向英国皇家空军发表演讲。他知道在执行13次轰炸任务之后，大多数的皇家空军将被宣布死亡或者失踪，他们的处境促使他去谈论苦难、痛苦和恶的问题。由于这些演讲，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于1942至1944年间就基督教信仰发表一系列战时广播讲话。这些讲话后来结集成书，便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返璞归真》。这本书的内容不是学术性的哲学沉思，而是战时对普通大众的讲话。当时人们每天打开收音机，听到的都是死亡和战争造成的难以形容的破坏。突然间，他们听到一个充满智慧、幽默、探究的声音谈论公道、正当人道的行为、明辨是非的重要性。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奇怪。应英国广播公司邀请，路易斯承担起向自己的同胞解释基督教信仰的任务。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不禁感到奇怪，与最初的听众密切相关的那些比喻，那幅把我们的世界描述成敌战区，正遭受着强大的一心想要毁灭一切善的恶势力侵袭的画面，今天似乎依然真实。一切现代性和进步的观念，一切技术工艺的发展，都没有结束战争。宣称罪的观念已经过时，也没有减少人类的苦难。责备科技或者宗教没有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在路易斯看来始终是我们自己。无论何时，我们屈服于体制的或个体的恶，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我们这个世代就是几千年前诗篇的作者和先知们谴责的弯曲悖谬的时代。一位朋友曾经称路易斯为爱上想象的人，他相信心安理得地接受现状不只是反映了人的胆怯。在《返璞归真》中，如同在他更富有想象力的《纳尼亚传奇》和科幻小说中一样，路易斯对想象力揭示人类真实的处境，给人类带来希望的能力表现出极大的信心。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这既是预言的逻辑，也是信仰的逻辑。路易斯不是以权威者的身份，而是从一位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平信徒的身份发表讲话。他告诉听众，自己之所以被挑选担任向新一代讲述基督教信仰的任务，正是因为他不是专家，并非老手，只是一位业余爱好者，初出茅庐。他告诉朋友们，自己接受这份任务是因为他相信已经开始视自己为后基督教世界一份子的英国，实际上从未有人用基本的语言向他解释过基督教。像前辈克尔凯郭尔及同辈彭霍费尔一样，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中力求帮助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基督教，将它视为一种激进的信仰。其信徒被誉为一个地下组织，他们聚集在一个邪恶似乎得势的敌占区，在那里收听从另一方传来的充满希望的消息。路易斯的纯粹的基督教不是一种可供考虑、争论的哲学，甚至不是神学，可以收拾起来写入书中，束之高阁。它是一条生命之道，要求我们时刻记住，不存在普通人，我们嬉笑、共事、结婚、冷落、剥削的对象都是不朽的人。 路易斯相信，一旦我们的行为符合这样的现实，我们就敞开了自己，充满想象力地改变了自己的生命，邪恶就会减少，良善就会得胜。这是基督再道成肉身，继而要我们向彼此彰显上帝时要求我们做到的。世界也许让你觉得这一切似乎不可能，路易斯却坚持认为这是可能的。即使在一个充满了庸俗的嫉妒和毫无意义的争吵的家庭中长大，深受其害的人，也可以确信，上帝知道你努力驾驶的那辆车有多破，他只是告诉你要继续努力，尽自己所能。路易斯所拥护的基督教富有人情味，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他要求我们认识到，这场宗教大战不是在引人注目的战场，而是在普通人的内心展开。每天早晨，当我们睁开双眼，感到这一天的压力蜂拥而至时，我们必须决定自己希望做什么样的不朽者。也许他会帮助我们记住，正如他帮助那些最初听到这些讲话，因战争而筋疲力尽的英国人记住的那样，对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权力的人，上帝向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路易斯以他惯常的风趣和幽默提醒我们，古往今来的大暴君、大征服者千篇一律的相像，而那些圣徒却令人瞩目的不同。凯斯林·诺瑞斯。